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大家好，我系瑞哲。联邦政府计划引入新嘅法例，若果政府认为各州及领地、本地市议会同埋学术机构同外国政府签订嘅合作协议系同澳洲国家利益有所抵触，联邦外交部长就可以插手干预，并且取消有关嘅协议。新法例除了可以取消维州和中国之间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总理莫里逊亦都表示将可以审查目前另外超过130项的合作协议。究竟宪法是否容许政府这样做呢？而联邦和各州及领地政府在处理外交问题的时候又有什么权力呢？今集的时事播报箱就和大家讲解一下。蒙纳殊大学宪法学副教授贝克表示，只有联邦政府才能够代表澳洲签订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但是根据现有的法例，各州及领地、本地市议会、大学、私人企业甚至是个别人士都可以自由地和外国政府和相关实体订立协议，而这些协议可以涉及经济合作和发展、学术研究、文化交流等等不同的范畴。同时，这些订立协议的机构又或者个人亦都是没有一般性的义务将签订这些协议的计划告知联邦政府。同时，同其他普通协议一样，法庭亦都是会承认这些协议的有效性。2020年8月，联邦政府计划引入外交关系法案，增加联邦政府的权力，废除州政府和外国签署的协议。据报，草拟中的新法例是包括以下三个关键的内容。第一，联邦外交部长将会有权取消他认为不符合澳洲利益、涉及外国政府又或者其实体的任何现有或未来协议。第二，各州及领地、地区市政府和大学机构将需要在和外国政府签订合作协议之前提前通知联邦政府。第三，建立一个公开的登记册，记录所有现存和未来和外国政府有关的协议。根据澳洲宪法，联邦国会有权制定有关对外事务的法律，包括制定澳洲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法律。学者认为，由这个角度来看，联邦政府似乎的确有足够的权力制定法例，以限制各级政府、个人又或者实体和外国政府之间订立的协议。究竟联邦政府对各州及领地政府的控制或话语权是否有所限制的呢？虽然澳洲是实行联邦制，是为各州及领地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独立决定权，但亦都并非脱离于联邦政府的完全自治权。事实上，有多条的联邦法例都是有对各州施加限制，例如是1975年的反种族歧视法。不过与此同时，对于联邦政府又或者联邦法例对于各州及领地所作出干预又或者话语权的程度，亦都是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限制。贝克副教授指出，宪法的起草人成立联邦政府和多个各自独立运作的州政府，显示出宪法里面赋予的一个重要原则，亦都即是政府间豁免权 Intergovernmental Immunities Doctrine，禁止联邦法律又或者政府行动是破坏又或者削弱各州继续存在又或者作为政府管治当地的能力。举例，澳洲最高法院曾经裁定联邦法例试图规定各州将公帑存入指定银行，又或者控制或干预各州政府任命高级职位官员的人选，都是违反了这项原则而被视为无效。值得一提的是，这项原则只是适用于各个州份，两个领地的政府是不享有这个豁免权。但是最高法院强调，该个原则是并不保证各州所制定的措施都是不受联邦政府的约束。举例，最高法院亦都曾经裁定，联邦为州政府非高层雇员制定最低工资和工作环境规定的法例是未有违反相关的原则。另外，在2013年的一宗案件中，最高法院亦都是裁定了制定联邦法律去限制各州政府制定采矿特许权计划来到吸引本地和海外投资者的能力，亦都是并没有违反政府间豁免权的原则。所以学者认为，联邦政府提出的法律建议似乎是站在安全的宪法基础之上。同时，虽然新的法例可能对各州经济政策又或者相关计划产生负面的影响，草拟中的新法例亦都似乎并未削弱各州政府继续运作的能力。 究竟新法案通过的机会有几大呢？反对党外交事务发言人王英贤就表示，联邦工党是支持建议中新法案的基本方针，所以除了一些字眼上的措辞修订和协商，学者就认为法案轻松在联邦国会里面通过是绝对不难。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